很多人他会抱着一种这种宠物的死亡和殡葬不太需要重视的想法，就是也许就是草草了事的话，可以免于受到更多的伤害和悲伤，但是反而会成为一个小小的心结。我觉得殡葬它就是人性中为了面对死亡而产生的一种仪式吧。它除了那种可怕、悲伤，它其实是可以你去好好准备以后，它能帮助你释放一个情感，然后它也许反而能够治愈你，然后再慢慢的在某一天，你能够反而因为殡葬，因为了解到了死去，然后你能够去感受到生的温暖，去感受到现在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希望大家能够去看到的一个点。
Hello，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世界 on Air》，我是卓贤。不知道多少人家里有养过宠物，你家的毛小孩又都陪伴了你多久？对于宠物主人来说，欢乐的时光也许才刚刚开始，又或者已经走了很久，到了终点站就应该下车了。例如每个宠物主人都惧怕思考的宠物离世的问题。不久之前，陪伴我18年的猫猫也离开了。在悲伤之余，我也重新开始思考我们跟生命终点的关系。死亡一定是非常痛苦、难以启齿的吗？我们对于宠物的爱跟记忆又该如何保留跟延续？其实宠物殡葬业在很多国家都已成体系，不少地方还有专门的宠物墓地，但除了土葬，火化之后保留骨灰也是很多人的选择。虽然我家的猫猫在我父母的商量之下得到了土葬的归属，但其实不少一部分人选择火化，取回骨灰，装在骨灰盒里，供在家里。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万和，目前正在日本学习设计，他的方向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宠物骨灰盒设计。不久之前，他还推出了自己的宠物骨灰盒系列产品，受到了不少关注。今天我们就跟他一起来聊一下这个或许很多人还忌讳谈论，但值得被更多人认识跟接纳的行业。
Hello，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小伙伴，我的家乡是在四川，然后呢，我本科其实在浙江工业大学的化学工程学院，然后我在大二的时候转专业去了艺术学院的工业设计系。现在是就读于日本京都市立艺术大学产品设计专业。我的研究生一年级研究方向就是具有情感价值的宠物骨灰盒设计。
我看见小伙发也是因为我发现你的这个产品设计的方向非常非常特别，也是你的最近的一系列这个宠物骨灰盒的作品很吸引我的眼球，所以我觉得这边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你最近的一系列的作品。
好的，我设计的这款宠物骨灰盒的外形呢，其实是仿佛一个蜷缩成球形睡着的宠物的形状。然后我其实刻意设计的比较抽象，所以你看不出具体它是猫咪还是狗，是兔子还是刺猬。但是这个形状会让你想起宠物睡着的一个瞬间。你可以感受到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宁静的、温和的，甚至是让你想去触碰、去抚摸的一个东西。这也是我的一个初衷，就是我认为骨灰盒它不应该只是可怕的、冷冰冰的，或者是一种不吉利的印象。我希望它是一个装着自己所爱之物的容器，它可以是一个温柔的、宁静的感觉。然后呢，我做这个宠物骨灰盒设计的时候呢，我的老师其实要求我去观察了很多宠物与主人之间的动作，就比如说我们去拥抱宠物，然后我们去牵着绳子带它散步，或者我们给它投喂零食等等，我会发现主人跟宠物的动作是很神奇，有些动作它是很快乐、很欢快的，有的动作它是很治愈的。那当我们在失去我们的宠物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抚摸这个动作也许更符合我想传递的这种情感，就仿佛是宠物它在睡着的时候，我轻轻抚摸它的感觉。然后以此为灵感呢，我创作这款宠物骨灰盒。 我们在抚摸它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祈祷的感觉。通过这个动作，你能够对已经离开的宠物传达一些情感，比如说你的悲伤，比如说你的怀念。这就是也是我想达到的一个设计的效果。
我看到你的骨灰盒都是是不是陶瓷的材质？
其实大部分是陶瓷的材质。但是其中也还包含着一些纸质的材质和树脂的材质和一些特殊材料。其实，因为我本科一开始是学化学工程的，就其实我对材质实验是很感兴趣的，所以在开发这个骨灰盒的时候，我也做了很多的材料实验。就比如说，对于陶瓷来说，不同的上釉方式，或者是用纸做成可降解的骨灰盒，并且在纸里面埋入了植物的种子，让它能够。形成一个自然的循环，或者是我用树脂加一些特殊材料，比如说我会把鸡蛋壳打碎了放进去，形成一种花纹，或者是加入一些其他的像树皮或者是草木屑等特殊的材料。当我们的宠物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会忍不住的去想，我们的宠物有没有顺利去天国，或者是在那个世界我们的宠物过得好不好？我们其实是。有些时刻会像做梦一样去怀念、去想象宠物的去世的世界。那我通过这种不同的材质实验，我创作了不同的触感，甚至是可以让它降解到土里去生根发芽。那我就能够让用户他去得到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那场梦境，然后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宁静的时间。这也是我用不同材质实验的一个目的。
很有意思。那你从一个骨灰盒的这个灵感的发想到它真正做出来一个成品，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你需要每一步都要自己做吗？
是的，我认为真的是每一步从，比如说我想做骨灰盒，那我观察宠物与主人之间的动作，然后到我去做各种草图，把它做成草模。我的草模其实做了十几二十个，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如果拍照的话，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宏观的一个数量。那我要去确定它，包括那个弯曲的部分的曲线的形态。然后以及比如说它的大小多大，捧在手里是让人感觉到舒服的。其实它的打开方式我也尝试了三四种，包括用橡胶去关闭它，还是用一个锁扣去关闭它，这些都尝试了很多。然后一步一步，包括材质实验，所有的步骤都要自己做过，才能够就是得到一款，当你拿在手里，你就会知道它是不一样的一个骨灰盒。
那你有没有自己就是心中目前最骄傲的一款？
有好几款挺很自己很喜欢的，但是其实他们都不是源于一开始我就成功的做出了这一款。其实我是第一次做陶瓷，这一次在学校里面做骨灰盒，然后我其实犯了很多的错误，然后导致我烧成陶瓷的时候，很多纹样是意料之外的，看似是失败了的，但是我。突然发现，我在去弥补这些失败，去想我该怎么办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那些失败品上其实有很多优点，就是因为是意想之外的东西，它带来的是一个机会，一个与众不同的机会，所以我去在一些意想之外的花纹上再次进行一个二次修改、二次设计的时候，我就会把它变得与众不同，比如说一款。名字叫《三花猫的梦》的那款骨灰盒，它其实上面的花纹就完全是意料之外的。那我后来通过询问陶瓷的同学去二次设计它，我给它涂上了金漆，然后让它变成了一个有三花猫的花纹的感觉，却有一点像梦境和细胞的花纹的图案。那款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因为它会让我想起小时候。在院子里看到的流浪三花猫，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早晨，在我老家的院子里，有一只流浪的，三花猫，它其实就去世了，因为太冷了。但是我们发现它的时候，它就是蜷缩成一个球状，然后很安静的睡着在一滩竹林的 草丛。这个印象其实我还蛮深刻的，我把它重新的用这个陶瓷表达出来了以后，其实也得到了小红书上得到很多人的一个共鸣。就是我觉得这一款设计，它虽然一开始是失败的，但是通过我的二次修补和二次设计花纹，它其实变成一个我很喜欢的作品。特殊材料里面还有一款挺喜欢的，是加了铁还有铜这种金属的粉末进去，然后通过打磨以后，你其实上面是有小小的一点点像星星一样的金属光泽的，然后它其实还有一个点是。经过时间的流逝，它的铁和铜其实是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会锈掉，或者是会有一些颜色上的变化的。就是它放在家里一段时间以后，其实你就是能够感受到时间在上面流逝以后，留下的一些痕迹。这一款其实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材料研发出来的。然后还有一款是加了鸡蛋壳的碎片进去的。那个也是因为我认为蛋壳它其实也是包含着生命力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会把蛋的一部分纹路和材质加到这个特殊材料里面，所以我觉得骨灰盒它的可能性是真的有非常的多，可以探索的地方也是非常的多。
我看到你的作品呢，展示的一些图片哦，这些骨灰盒它是不是相对都是比较小的？就是跟我们手掌心相比，是不是可以捧在手掌心？
是的，是的，
那你
所
有没
以，
有想过，就是这一款是不是就是专门是给某一些特定的比较小型的动物，像比较大的狗狗的话，能不能装进去？
对，其实这一款最开始设计的定位也是受到了日本的一些定价方式影响，它其实不能够完全装入所有的骨灰，它只有手掌刚好捧在手掌心的大小，其实是为了放在家里面。取一部分骨灰放在家里面，然后，作为一个怀念的是供奉用品用的。然后它其实就是在日本的话，是会用一个小的骨灰盒加上两个小花瓶，然后再加上一个插香用的器具套装，放在家里的一个角落里，方便你每天去，如果想念的时候去做一个怀念仪式用的。但是呢，考虑到就是其实在中国市场上，它没有那么普及，所以我其实后期还是想要就是推出一款这种迷你版，以及一款能够装下大多数宠物体型的一款普通的大小的骨灰盒。
那讲回到就是你的这个专业方向，因为你刚才提到你现在在日本读研究生一年级，然后是一个产品设计。
产品设计。
你的同学里面是不是每个人都就是可以专注于不同的设计，然后你是选择这一条骨灰盒设计这条道路，这样吗？
是的，我们就是选择自己想要的方向都比较自由嘛。然后我其实是，我不是第一次做骨灰盒设计，本科的毕业设计就是一款关于人用的骨灰盒，所以我其实本身是对骨灰盒有一定的兴趣。然后现在做纯宠物骨灰盒，也是因为人的骨灰盒，首先在市场上虽然有这个需求吧，但是。我觉得它比较困难。首先，人的文化因素以及人对死亡的这个情感比较复杂，我觉得，无论是对自己亲人还是对朋友，人对宠物的感情是相对而言更简单、个人纯粹一点的。所以我这次在研究生的时候就改为了做宠物骨灰盒。
所以就是有没有一些就是个人的跟宠物的关系啊，或者什么经历，就让你会更想要做这个宠物骨灰方面的设计？你刚才有提到一个就是小时候的回忆嘛，那除了那个，还有别的一些经历吗？
有的有的，就是还有一个契机，是因为我家的狗狗其实已经15岁了，从我小学的时候就一直养着它，然后我现在已经研究生了，然后最近它其实眼睛也有些瞎，耳朵也有些聋了，然后我就会看到它的时候，会不免就会想到以后万一它哪天离开的时候，我该怎么办？然后我作为一个设计师，我刚好是做产品设计的。我可不可以通过 这次设计为他做点什么，不至于说当他去世的那一天，我会手忙脚乱，然后没能好好的安葬他的尸体。我从小就会养很多宠物，猫猫狗狗、小鸟、小鱼什么的，还有仓鼠。但是呢，小时候我其实有很多遗憾。就是当我的宠物不小心去世的时候，其实它的尸体并没有好好处理掉，是由大人帮我处理的。大人的处理方式呢，其实很多时候是把它就是埋在一个不知名的山坡，或者是甚至有把它扔到垃圾箱里，然后让垃圾箱去处理它的方式。那其实我觉得给小孩子来说，自己宠爱的东西，如果没能够好好的安葬它的时候，会留下一些小小的心结吧。我觉得这两方面也都是促成我去做宠物骨灰盒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很好哎，我希望我以前是有你这样的觉悟跟想法，因为其实我跟你经历蛮相似的，就是我家的猫猫最近去世了，然后它已经是18岁了，也是从小就陪伴我，然后跟你讲的也完全一样，就是也是我爸妈，把它埋葬到一个山头这样子，是让宠物店去埋葬的，就算是有宠物店的处理，可是好像你跟它的那个连接就断了嘛。毕竟它是埋葬，就是如果我当初能够知道有这样的可以把骨灰放在家里的方式，我可能会鼓励我的父母去尝试那样的方式，然后就等于说他还是跟我们在一起一样，所以也是触发了我才会想要跟你来聊天，我觉得蛮
谢
好
谢
的。
谢谢。
然后下一方面，我想问一下，因为你的经历的比较特殊的一点是，你现在是在日本学习这个方向嘛？然后你刚才也提到，其实你是在大学的期间就对宠物骨灰盒感兴趣了。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去日本再继续进修这一方面的功力呢？
其实有两个方向的原因，我觉得，第一个方向是我对骨灰盒最开始的一个感兴趣的点，实际就是在我去日本千叶大学交换的时候，就是我大四，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在想毕业设计要做什么，当时是想做老年人的产品设计，但是后来我很喜欢调研嘛，我就看了很多书和资料，我就会了解到关于临终关怀，最后就了解到了关于殡葬设计，当时就会了解到很多有趣的信息，比如说维多利亚时期的欧洲，它有死亡崇拜的那个时期，然后他们就设计了很多有趣的骨灰盒，比如说把它做成项链或者是珠宝佩戴在身上。然后我当时在日本，又刚好日本这个国家，它的墓地其实是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就是你走路在街角的拐角处，可能就是一个墓地。那我当时就会觉得，有点意思，要不我去调研一下。我就在网上找了4个很有特色的墓地，去实地调查了一下。一个是设计的非常人性化的，然后景色很美的一个海边的森林墓地公园，然后一个是以电子灯光技术和机械智能化管理为主题的墓地。然后还有一个是以树葬和花园葬为主题，然后人和宠物可以合葬的墓地。然后最后我去了一些就是比较传统的日本墓地。然后通过这一次有点像一个探险旅行一样的调研吧，我其实和墓地的管理员，还有扫墓的大叔大姐，还有寺庙的和尚都有了一些交流。然后我就发现日本它每个墓碑都是可以私人定制的，我看到了很多很有趣的设计，比如说一个老爷爷的他墓碑做成了一个沙滩城堡的感觉，然后一个小孩子的墓碑他雕刻了赛亚人，然后旁边还有个米老鼠的小风车，然后有风吹来的时候在那边转圈圈，然后还有人他甚至设计了个信箱放在他的墓碑前面，就是你来看望他，你还可以给他写小纸条投进去。然后我在这次调研中，我其实一开始以为去墓地会有点害怕，而且我是一个人去的，但是我没想到那个结果是完全相反的，我被这一群墓地给治愈了，我觉得好温柔，好平和。然后我就想起了身边一些离开的人，我想如果他们的殡葬用品有一些属于他们的设计，会不会对于我们现在在世的人来说是一个安慰呢？ 就是这是我开始做骨灰盒的一个契机。去日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日本的殡葬文化和中国其实是相通的，就是日本它的殡葬几乎是按佛教来。然后我现在其实是在日本京都念书，然后京都和它周边的奈良地区，其实我觉得是日本文化保存的最好的地方。它受中国唐宋时期的传统文化影响也很多，这里有好多的佛教啊、寺庙啊，还有绘画作品。所以我觉得，就是日本它的服务业和私人定制业也很成熟。然后在京都这种传统文化气息和中国很相似的地方，我能够做出的设计，不仅是能够打动中国人的用户的，也是能够打动日本人用户的。在京都，它其实是一个很安静的城市。然后有很多匠人，我希望是在这里研究佛教传统文化，研究中日传统文化，做出一款就是能打动中日两国的人民的这种骨灰盒的设计的话，就是最好不过的。
所以你在观察这一年下来，你觉得日本的大家对这个宠物的殡葬业它的了解是有多少呢？它是一个比较完善的产业吗？
我觉得可能相对于国内会稍微完善一些，是因为就是，据我了解，它其实在上个世纪就已经经历了像中国现在的这种第一轮那种宠物热潮，然后而且据我平时的，我会经常去观察一些殡葬店嘛和一些墓地，然后就比如说我之前说到我大四去千叶大学的时候。看到的那个树葬和花园葬一体的那个墓地，它其实是支持人和宠物一起合葬的。其实这个在中国我会觉得稍微有些少见，就是说人和宠物可以用一个墓碑，然后葬在一块墓里。我觉得可能在日本来说，就是宠物就是家人的这个概念会更深入人心一点。然后在日本，因为它现在不是老龄化也很严重，然后结婚生育率比较低嘛。然后它其实宠物陪伴的需求是挺大的，我最近在北海道旅游，然后我也去了一家专门卖殡葬产品的商店，然后我在里面看到了，就是有专门为宠物殡葬设计的，类似于我做的那一套设计，有小骨灰盒和花器、花瓶，然后我还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设计是，用来点的香。然后它是设计成了小鱼干味和肉罐头味，就是专门点给猫咪和狗狗的。就是我会觉得它的产业链其实还挺丰富的，那也就是说明它在这一块需求也挺大的。包括我在日本，就是第一次把我的骨灰盒展出在学校里，然后我收到了一些就是希望预定的反馈和现场跟很多来看展的日本人有一个交流。那我觉得，其实这一块，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它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我想随着大家对这个殡葬业的认识或者接纳程度，我会越来越广的话，可能它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
是的，是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你对这个东西也一直以来都蛮感兴趣，可是我觉得可能在东亚国家吧，像中国举例好了，它还是一个比较羞于启齿的行业嘛。你从事这个行业的设计，你身边人或者家里人会有稍有微词吗？还是你怎么样说服他们？
就是其实我家里人，一开始会觉得有点奇怪，他们不会就是很直接的反对我，就是一开始会觉得有点奇怪，哎，为什么会做这个方向想，为什么要想到这么偏的一个方向？但是我觉得我家里人其实很好沟通吧，当我把我的想法，就如刚才我跟你沟通的那样讲给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也能够理解，其实我家人对我来说就是比较放养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愿意干什么，那就是只要自己愿意承担后果的话，都可以去试一试。所以我觉得家人给到我的压力倒不是很大，他们其实蛮支持我做我想做的事情。
那挺好的。 然后我看小伙伴，其实你在这个社区媒体上都有一些关于你借鉴其他国家、其他设计师的设计的这样一些分享嘛。然后你也看了很多不同的宠物骨灰盒的设计了，你可以举例讲讲有哪些是比较吸引你眼球的，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可以可以。我在从去年开始就在我的小红书上收集了很多其他国家的冰的设计，一方面就是激励自己去调研，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通过小红书的反馈，让我知道中国的用户在想些什么。我其实，在分享中印象深刻的，有三个设计我挺想分享的，就是一个是一款日本设计师的设计，他把墓碑设计成了一个可以投射折射出太阳，把它变成彩虹的影子投射在地上的这么一个设计。我会觉得打动我的点是，他的墓碑上装了一个三棱镜，然后你来扫墓的时候，根据当天的天气的光线，那个三棱镜其实是会把阳光折射到你脚下的地面，然后你会看到一个彩虹一样的颜色。我觉得它能够提示扫墓的人注意到的是周围天气的情况，能让扫墓的人注意到当天的阳光，当天的温度，然后随着你扫墓时间的进行，那个折射的彩虹，它其实是会有微微的移动的。我觉得它打动到我的就是，它能够提示你不要只沉浸在一种悲伤中吧，就是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你头顶的太阳，你头顶的天空。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打动我的一个点。第二个设计是，美国的一款，其实直接就把骨灰烧成了鹅卵石的形状。对于我来说，一般想到殡葬和骨灰设计的时候，我会想去设计个容器，把骨灰装起来。但是他们的理念就是说，人们之所以对骨灰感到恐惧，是因为它是一个灰状的物质，就是你不愿意去摸一个灰状的物质。但如果把它烧成了一块鹅卵石的形状，它的质感发生了改变以后，你去触摸也不会那么反感了。而且它那一个设计会根据每个人他生前体质的原因和服用的药物的原因，它烧出来的那个鹅卵石的颜色也会有一些不一样。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大胆的设计吧，虽然很大胆，但是它最后呈现的样子，那一块鹅卵石会让我觉得很宁静、很柔和，就也会和我想表达的有一些不谋而合吧。我觉得就是当你至亲至爱的变成骨灰的时候，这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可怕的东西，而是一个我愿意去触摸的一个东西。然后最后我还想分享一个是，也是日本的一个设计，它是一个蛋形的骨灰盒。一开始分享它是因为我觉得蛋形是一个很好的寓意，它代表着一种开始和结束，它里面其实是孕育着生命的。但是其实我分享到小红书以后，它虽然火，有些火了，但是大家给的反馈倒不是这么在意那个蛋形的生命力，而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它让他们想起了我们小时候看过的一部动漫，叫《守护甜心》。然后那个动漫里面其实也是通过一个蛋，然后里面住着一个主人公的内心的小精灵，然后去帮助他克服各种困难，寻找到自己的一个故事吧。然后大家其实都是因为那个动画片，然后对那个骨灰盒好像情有独钟，我觉得也是一种歪打正着的一种设计点嘛。但是我觉得大家的反馈挺有意思的。
所以没想到，就是关于宠物的殡葬的设计，其实它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形式。就它不仅仅可以是一个骨灰盒，它还可以是任何跟你产生连结、让你共情的一个设计，这个蛮有意思的。然后最后我想要跟你探讨一下的，就是因为其实大家提到宠物殡葬，我相信这个概念也是最近几年才被大家开始讨论的吧。就是随着大家越来越养越来越多的宠物，然后宠物店它的服务越来越完善，大家才会想说，我可以把骨灰甚至佩戴在身上啊，或者做一些我的已经离世的猫猫狗狗的一些装饰放在家里。那你觉得这个行业它还有哪一些大家经常误解的方向是你进入了这个行业之后，你才 知道要怎么去跟大家讲的呢？
才能误解。我个人可能觉得有一个我比较在意的点，就是很多人他会抱着一种这种宠物的死亡和殡葬不太需要重视的想法，就是也许就是草草了事的话，可以免于受到更多的伤害和悲伤。但是根据我童年的经验，就是如果是毫无准备，就是仿佛这件事情不存在一样，然后草草了事，反而会成为一个小小的心结，就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吧。它会埋在你的心底的一个角落的，在也许面对悲伤和经历最初的那个撕心裂肺的痛苦以后，在某天的某一个时机，我们不是说去想着逃避它，或者是无视这个问题，而是提早的去准备，然后去愿意和它好好的告别。除了人类，其他动物其实不会有殡葬这个习惯的。我觉得殡葬它就是人性中为了面对死亡而产生的一种仪式吧。它除了那种可怕、悲伤、不知道该怎么办以外，它其实是可以你去好好准备以后，它能帮助你释放一个情感，然后它也许反而能够治愈你。我觉得不光是对宠物的殡葬，还是对人的殡葬吧。我都希望就是在你心情平复一段时间后，能有那个契机去让你慢慢跨过心中那个很沉浸在悲伤里的那种坎，然后再慢慢的在某一天，你能够反而因为殡葬，因为了解到了死去，然后你能够去感受到生的温暖，去感受到现在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希望大家能够去看到的一个点。
那你有想过自己日后会成为一个怎样的殡葬设计师吗？或者你希望你的设计可以给大家带来什么？
我是希望做出更宁静的、柔和的，让大家能够得到一种安慰的殡葬设计。而且我希望的是，能够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或者是性别，或者是他想要告别的对象，去为他们定制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骨灰盒，就像是为他们创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梦境吧。就像我之前说的，当你在怀念一些逝去的人和动物的时候，你其实是去想象他，因为在那个世界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去天国之类的。那我希望就是说，这像梦一样的一个想象，是我可以帮你创造，一起创造的，或者是能够帮你定制的。我的意图不是让大家去专注于死亡，我的意图反过来是希望大家能够跨过心里那道坎，去看到生。
节目结束之前，想要提醒大家，世界 On Air 播客目前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Breaker、Pocket Casts、Radio Public 均可收听，欢迎在各平台追踪关注我们，及时获取节目更新通知。每周二在世界新闻网和各大播客平台与您不见不散。